Let me just talk.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炎热的夏天，我们还有这么好的条件，这么好的场地来敬拜你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让我们不要白白的在这里徒有形式的敬拜你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，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的生命会改变。我们需要认识你，认识你，这就是永生。认识你，我们就会有选择一个新的人生，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更丰盛的未来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认识神的第五讲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以前的四讲吗？还不知道大家知道想得起来我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讲座的吧？恐怕是去年了吧？有没有人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座的，我们这个讲座一个月一次，所以起码有四个月，再加上我没有来的两个月，起码半年，所以非常长的。所以我想用这一点点时间再来回顾一下，回顾一下认识神，我们到底讲了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重要、更有意义、更能给我们带来快乐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最高的追求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全部追求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狠下功夫。耶稣是谁？使徒约翰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写了七个我是，这是耶稣的亲口讲的话。七个我是就是我是生命的粮，第六章约翰福音，我是世界的光，第八章，我是羊的门，第十章，我是好牧人，第十章，我是复活，十一章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十四章，我是真葡萄树，十五章。所以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他七个我是，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总结。那么认识神呢也是一样，它不是一句空话，是有内容的。我把这个内容呢就总结为认识七个神是。第一个神是，神就是爱。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容易记忆的，就是即使没有讲过神是爱，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忘掉的。第二个神乃是烈火，神是爱和神是烈火是神的一对属性，它不可以分隔，它互相关联，在爱中有公义，在公义中有爱。有时候我们要强调爱，有时候我们要强调公义。我还特别提到，不知道大家还能记得吗？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爱，是公义的爱，这是神的第一对属性啊。我们讲过了两对，所以讲过四次。第一对属性就是爱和公义。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烈火，不仅是火，是烈火。神的第二对属性，神是耶和华，神也是你们的神，你的神，这是第二对，所以我们这样就四次了。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，表明神的至高无上。这一对属性也是关联的，不能分隔的。神 是自由拥有的，超越的，所以神学上叫这个超越性 transcendence。 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ce 表明神的超越性，神的拥有性，神是高高在上，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你不可能完全的认识神。但是神又是你的神，你们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以色列的神，你的神，我的神，神又是临在的。神学上叫临在性 immanence。 这个超越性和临在性是神的第二对属性，非常重要，彼此不能分隔，也连在一起。神高于这个被造的世界，他不受这个世界任何的控制，没有人可以摇动神的手。神的临在性指的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持续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，无处不在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，他同人一直有关系。所以神是你的神，神是以色列的神，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这第二对属性，超越和临在，爱和公义。今天我们要进到神的第三对属性，所以这个是第五讲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一个单独的，单独一个属性，我一直保留着不讲出来，让你能够慢慢等候。你能够认识了这七个属性，你才真正认识神。今天我们很多人神啊神啊，其实你并不认识神。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三对属性，这第三对属性比较简，比较容易，而且大家也应该熟悉。神是什么？神是谁？神是主。这个主呢，又包括两方面，他是创造主，他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他又是救赎主，他是拯救的主。这对属性呢，同样不可分割。你看，创造这个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创造和救赎，先是创造，然后就是救赎。神是我们的主，表明他有绝对的主权。神是我们的救主，表明他对人有无限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先来思想第一对，这对属性的第一部分，那就是神的主权。神是创造主，神是我们的造物主，我们一切都是他造的，这个世界所有的都是他造的，包括人，包括天使，包括灵界。使徒信经中有这样一句话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句话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们先开始，神是主，这是这一对属性的这个总结，两方面都有，创造主，救赎主。我们中文呢讲起来比较容易，大家都有个主，英文里面没有这个第二个主，没有，是吧？救主 Savior， 我们跟这个第一个创造主 Creator 这完全是两个字。神是主这个称呼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，我们祷告时讲的最多的就是主啊主啊，我们唱诗时候也常常赞美主，感谢主。我们信耶稣什么意思？信耶稣就承认你是我的主。什么叫信耶稣？信耶稣就是口里要承认，认他为主。我们把星期天称为主日，我们圣餐叫为主的晚餐，我们做圣工是主的，为主做工，我们一切都是主主主，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奉主的名。 这一点我想在座大家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经常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讲的最多就是主啊，主啊，怜悯我，主啊，救救我，主啊，帮助我，主啊，主啊。但是耶稣却警告说，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警告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唯独，耶稣讲得清楚，耶稣的话非常清楚，当那日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必有许多人，注意这个两个字是耶稣自己强调的，不是几个人，不是少数人，是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又是主啊主啊了，这话还是主啊主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下面我不讲下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很小心，我们在座的也是许多人，这个许多人跟那个许多人到底是多，这个包是不是包含在一起，如果两个许多是一回事情的话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想过这个原因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把这个称呼主啊主啊这个称呼庸俗化了，我们变成一种口头禅，我们有口无心，我们甚至都不去认真思考我们称神为主到底什么意思，主啊主啊到底什么意思，圣经当到底出现过多少次主，你有没有有没有人统计过？这个统计很难统计，为什么不同的翻译不一样的？像这个我们这个和合本，我们都翻成耶和华，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6000多次，但是现在很多美国的圣经翻译里面把耶和华去掉了，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，不能随便讲的，所以呢，凡是耶和华的地方呢，都是主 Lord， 但是这个 Lord 里面所有字母全大写，所以如果你说用英文来统计的话，那么主啊主这个字出现6000多次，再加上别的主，别的地方称呼神是主，所以这个主在这个圣经里的这个统计是没有多少意义的。所有译本都保留了像这个主对神是主的那种称呼，那么对主这个称呼到底什么含义？我们其实用中文这个语言的角度来想一想，中文凡是称主的意思起码有四种，哪四种？第一种就是主客，主人跟客人，宾客的关系，我是主人，你是客人，这个主客关系。第二种，主人跟奴仆的关系，我是主人，你是奴仆，奴仆称这个主人叫主。第三是物主的关系，这东西是我的，这本圣经是我是物主，我是主人，我是 owner，房子是我的，我是主。第四是依靠的关系，委身的关系，就是我依靠你，所以你是我的主，我仰赖你，这是起码也是四种，当然还不止，这个四种是基本的四种。我们称神为主的时候，我们承认自己是客人，他是主人，神是世界的主，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是客旅，我们是客人，我们是旅客，我们都在旅行，我们今天住的都是酒店，没有一个房子是你的，没有一块地是你的， 这个观念在新约中出现的很多，我们是客旅，在旧约当中也早已经存在。比如说利未记25章，神有这样一段话，地不可以永卖，不可以永远卖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地是我的。你看这个话非常清楚，我们所以这个土地所有权，我们中国的这个土地所有权是很好的，是国家的，所以70年以后现在土地都要收回，不管你上面有没有房子啊，到时候该收回就收回啊。这个跟美国不一样，美国好像这个地是什么地，是到底谁的我也搞不太清楚啊。中国的地是政府的，国家的，所以你房子再好，你好豪宅，你花再多的钱，现在70年很快就到了，现在很多人都心里搞不清楚这个收不收啊。但是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地是我的，是神的，神要收就收，不管你上面盖多少房子，你的房子只是这个房子的钱，不是地的钱。你们在我面前，这个圣经继续讲，利未记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你是客人，我是主人，不要搞错了。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我是主人，随主臣服，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。在诗篇39篇说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，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神是地的主，人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。今天这个观念，很多包括基督徒在内不清楚。我们今天常常搞了一个什么呢？叫喧宾夺主，把自己当主人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做主，我的事情我做主。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称呼我主啊主啊，你不搞清楚主啊什么意思，进不了天国的。将来你看天国门口会排着好多队，好长一串，哎呀一看，哎，我们教会的嘛，哎，我认识你啊，他说我也认识你，我们都在天国门口，大家都在讲为什么不给我进去。你先搞过清楚，你有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你是客旅，你有没有活着像一个客旅客的生活，你有没有把这个主当成客人，而你当成主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意义，神称神为主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是仆人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两种，一种是奴隶，一种是仆人，奴仆，奴仆，奴与仆有差别的。什么叫奴与仆的差别？在主人面前呢，奴是没有自由，奴隶是没有自由，奴隶完全属于这个主人，而仆人呢，他有一定的自由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仆人是吧，比如说帮你来打工的，帮你家里打扫的，他可以说是仆人，但是他有自由啊。就像我到上海，有时候我也请这个钟点工啊，或者长工啊来帮忙啊，穿着高跟鞋呢，这个骑着摩托车来的，这个都非常讲究的，啊，做一会工作呢，就坐在那里休息一会，看看书，反正我上面很多这种属灵书，他看我觉得也很好，这个就是仆，仆有自由权啊，叫他擦窗户，他说窗户我们不擦的。啊，他都有规定的，啊，这叫仆，奴就不可以，奴就是你该怎么做就怎么，你是属于我。我们这个在旧约圣经，神称以色列是仆人，注意这个低声不要搞太，称以色列人是仆人，但不允许以色列人做奴隶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搞，要你真的读圣经你要看清楚，这是很值得注意。神称摩西为我的仆人，约书亚记1章2节，神称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利未记25章55节，我们是仆人。 我们不是奴隶，但是你仆人也不能够这个超越于主人，你要听主人的话。所以第三，称神为主，表明人对神的依靠和委身。在中国的文化当中，仆人不是单单的侍奉主人，仆人还要依靠主人，仆人还要委身于主人。人与神的关系更是这样，人找到了一旦所谓我信神什么意思，我信耶稣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找到了自己所信靠的神，我接受他是我的主，接受他是我的主，我们就是要追随神，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要依赖神，我们要委身于神啊！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说，我们常常信靠主，信的我信的主以后就什么，我可以求他了，对吧？马上祷告，就要祈求了，求什么？求我需要的东西。很多人今天你看看，信耶稣的目的讲得难听一点，就是利用神，而不是真的委身于神。圣经中关于主的观念最重要的包括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创造，神造我们，第二个是救赎。创造表明神的主权，为什么神有主权？今天这个神的主权的表明啊，是最清楚的，在圣经里，就是因为他是创造者，地是他造的，所以是他的。今天我们这个争论这个地是谁的，有时候争论不清楚啊，这块地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，这个什么岛啊，钓鱼岛到底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，我们还要有一番这个历史拿得出来吗？你拿得出来历史，你什么时候是你的吗？你说最多就是我占领过它，占领怎么能够说明是你的呢？神可以拿出一个东西来，这是我造的，哪年哪月我造的，你造过没有？你造一块地出来看看，你造出来就是你的。我们今天哪一个东西是我们造的？但是光认识神是创造主不够，神是有主权，神是物主，我们属于他，一切都要听他。不错，这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信息，但是不完整。如果你光强调神是不完整，还有什么？神是救赎主，神怜悯人，神爱人，他不甘心人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叫救赎。这也是一种创造，你仔细想想，救赎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，这叫什么？新造，再造。所以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再造的人，我们是重生的人，我们也是被神。所以圣经强调的部分主要是神的再创造，新造大部分讲的是救赎，下次我们再来讲神是救赎。今天我们重点是神是创造主，创造主的本意什么？什么叫神是创造主？当我们提到神是创造，我们今天这诗歌也是这样，我们想到什么呢？我们想到神蛮有智慧，神是太有智慧了。我们想到什么？神蛮有权柄，神是太有权柄了。这个权柄正是不像人什么通过民主选举啊，你当总统你很有权，但是你只有当几年下来，你还要下来，神这个不能下来的啊。我们不能够说哦，神啊，你现在这个就任这个创造就任世界的主，然后呢你过了一阵你要下来，我们还给你一个 gap， 你不能连任的，这个你要搞清楚神跟人的差别。神是蛮有智慧，蛮有权柄，蛮有爱心的。这个创造里又看到神的爱心，好大的爱心的。哎呀，这个真是仔细体会一下这个创造。但是这三个不够，我今天还要再补充这个内容，所以今天是很重要的一个信。我们真正认识神是创造，光认识他是智慧、权柄、爱心不够的。我们先当然先把这个看看清，神在创造确实体会他的智慧，这个世界是非常尊重这个有创造性的人。你看这个你们在座都是科学家，你说科学家跟工程师什么差别？你知道你在座我们大部分是科学家，工程师什么？工程师不要创造， 科学家要创造，要发明，科学家创造发明，然后交给工程师去做，所以工程师呢，就专门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东西。你们这个水平是高一等的水平，是了不起的，人类的精华就是在你们这批人身上。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尊重有创意的人，你看看我们这个诺贝尔奖金都是有创意的，你发表文章都是有创意的啊！你这个文章不能发表把人家的东西抄一遍，你都是要有独创，你要讲得出你的创造来。你说政治家和科学家差别在什么地方？政治家是管理这个社会，科学家是创造发明。所以我说科学家这个贡献远远超过政治家，你相信不相信？200年来对人类最大的影响，最大的这个发明，我自己的看法，两样东西。一样就是电视，你家家户户现在少不了电视。第二样这个最大的发明，我的看法，手机。看家家，那不是家家，人人都是。你现在跑到这个车子上，每个人都他在弄啊。你到这个飞机上也是这样，你到火车上也是这样，你什么地方，今天有了这个东西，人家才感觉到不寂寞啊！你反正飞机晚点也好，你什么也好，都有东西可以做，没东西做的人就干坐在那里等了啊！现在有一个手机，真是太方便了。这次我回到上海，我喜欢看看商店里有什么新东西。哎呀，我发现中国的商店比美国的商店好玩呢。美国的电视你看都是大屏幕是吧，我们也买了，教会买了一个60，你知道中国现在多少寸呢？84寸，每一个大商店都是84寸，而且这个84寸是什么样的精度你要搞清楚。我们现在是 1080p， 我们叫什么叫高清啊？你现在中国你知道什么清啊？ 4K 啊，4000的超清啊，你知道什么叫超清吗？高清跟超清差别是，你这个高清再高，你跑到这个电视下面，你这个这样看，这是电视，你这样看，全是粒粒。这样就我们教会那个电视也是这样。那个超清电视什么？你就是这样跑得很近看，好清楚啊！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手机的屏幕嘛，手机屏幕是达到超清了。就是叫视网膜的显示，你知道吗 ？Retina display。今天我们的手机进到这个时代，你有没有感觉过呢？你有时候拿着手机，你有没有感觉？这个从这个 iPhone 的4S 开始，就进入到视网膜的。什么叫视网膜？视网膜就是你在一个英寸上，它的像素超过300个像素，你眼睛就不能分辨里面的颗粒。就看上去像完整的一个，你今天的电，我们特别老的电视，那种什么大块头的电视，你跑到屏幕近点看，简直不能看，一颗颗颗粒做出。但是今天的电视 4K， 现在不仅 4K， 8K、16K， 很快我告诉你，电视，你们的电视都要淘汰了。你现在刚刚买是吧？快得很呐，价钱上去了，我开始以为什么18000的，后来仔细看看，少算一个数字，18万的。很快，这些电视要进入家庭。你喜欢大屏幕吗？你喜欢超清吗？看起来舒服，这个头发吸的怎么太清楚了？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。你看看今天的电视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在手机上看圣经啊，看文字？因为这个中国字啊。中国字比英文字难呐、啊，中国字斜的搞一下，你搞得不好一点点就看出来，你把它放大，中文字把它放大，你看不像中文字。但是我们这种手机叫视网膜的显示，你再这么放大，完整的。你知道这个什么叫视网膜？就是人的视网膜分辨能力是300个像素，一个英寸。你知道我们这个视网膜的发明在什么时候？6000年前就发明了。神造的每一个人的视网膜都是超清的。你看东西有没有看到一点点点的？啊，你看这个墙，你看人，你看人的这个，你看别人的脸，都是一个很完整的嘛？你看到上面它好多颗粒嘛？ 这叫什么？这叫视网膜显示。这个今天到了20世纪、21世纪，就是由于有这个 Steve Jobs 这个人，他把这个视网膜的显示引进来。但是我们在6000年、7000年、8000年前，视网膜显示早就每个人的眼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，告诉你神的创造、神的智慧、神都给你的那个宝贵，每个人都是不是 4K 了，我想每个人都是 8K 的那种显示了。你看看哪一个你看到是颗粒，你看到颗粒你恐怕你的视网膜出问题了，你是要去找那个宋医生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宋医生啊，这是视网膜专科啊，下礼拜他哥哥要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宋医生他给我讲啊，他说他去要处理人的视网膜的时候，连晚上前一天睡觉都要睡得很好，稍微手抖一抖，你这个睡觉稍微睡不好，你去搞人家视网膜。拍一下，他发现很多其他美国医生，他给我这样讲啊，你内部消息不要去。他说人家美国医生显然做坏了，跑到他那里去，把人家的视网膜搞坏掉了，不能抖啊，呼吸都要屏住的，去修理他一下，去动一个手术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视网膜，今天我们进了视网膜，你这个手机你知道吗？除这个四开始，现在这个五了，五这个是这个超视网膜的了，所以看上去太清楚，所以这个屏幕其实关键屏幕不是大小，是它的精度。屏幕再小，精度一高，看上去就舒服。屏幕再大，精度不高，你就像现在那种超清，不是叫高清。我看过超清以后，我对高清已经不大感兴趣。你们将来一定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几年，现在已经大量推广了，不是大量推广，现在有钱人可以有了。你们钱不多的人还要再等一等，再过一阵，教会 garage sale 都是那些高清的平板都要来了，都要换成超清了。神是这么伟大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他给人有这么一种好的美好的创造，但是我们确实要小心啊！我们承认神是创造的主，他是宇宙至高无上的，具有绝对的权威，但是他的主权如何表现不是很明显的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看到太多的不幸，太多的罪恶，好多人要问这个问题，神既然主宰一切，什么都管的，哪一件事情不能不归神管，那么他要不要对这个世界发生的问题负责？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每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，只不过有的人不好意思讲出，有的人心里一直在嘀咕，你这么伟大，你创造一切，你为什么会让这些东西发生？圣经中提到神还会后悔，神对人的犯罪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啊！有的人犯罪他就一直犯下去，而且越犯越顺利，日子过得挺好的啊，挺滋润的。我们有些很爱主的人日子过得很困难，结结巴巴，究竟他的绝对的主权如何体现？你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口头说神啊，你是主，我认你是主，但心里总是嘀咕：你既然是主，你怎么这么样的？你既然是主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？你有没有不好意思讲是吧？我替你讲。神创造一切，它包含着那种父母对生养儿女那种关系，所以我们称神是天父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神既然是父亲，他对所创造的万物自然是一种关爱，儿女是他的儿女，他是关爱备至。但是今天人世间充满着苦难， 他的关爱，他的眷顾体现在哪里？我们有一些这个传道人啊，有一些神学家拼命的去讲神多爱啊，神是爱我们啊，呵护我们啊，所以我们把人捧得很高啊，我们要尊重自己啊，我们要爱惜自己，我们要信任自己，我们有自我价值，我们要强调人道主义啊。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在加州嘛，他特别强调那个水晶这个教会，他特别强调有求必应啊，成功神学，这是成功神学的一个非常得力的这个宣传家。搞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人很困惑，我求不到。神啊，你既然这样爱我，你这样像父母那样这个呵护我们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人活得很困难？好，这个问题我先摆一摆，我们到下面我们再谈。今天时间已经很紧了，我们先来看看创造的本意。为什么神要强调创造？圣经讲创造的话到底讲了个什么？我们很多人把圣经创造论看成是一个宇宙人，是一个科学，所以到这个圣经里去找找这个宇宙怎么起源的，宇宙的来龙去脉，是吧？整把这个圣经里面的创造论当成一部科学的宇宙论来学习，他们想了解宇宙万物的历史，宇宙万物的构成，他们想从创世纪当中的一日分析它到底是多少时间，一日是真的一日，还是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？他们要想研究这个宇宙到底是几度空间，想从圣经里去找找，这到底是3度的还是4度的？但是圣经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讲神的创造，重点不是讲这个宇宙人，不是讲科学的宇宙起源。圣经重点讲什么？重点讲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通过创造来讲清楚这个问题，创造的本意。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一下，创造的本意是什么？创造的本意第一点体现出神是创造主的意思，就是他有绝对的权柄，他不要依靠任何外界的帮助，他是独立的，他是自建自作的，他不需要任何的外界的帮助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创世纪第一章，那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没有任何人参与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建议，提供帮助。下面一句话非常重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说有就有。还有一句话大家不是太重视的，神看好就好。什么叫价值观？你知道什么叫价值观？就好坏。什么叫好？神看好就好。神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光是好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光是好的，黑暗是不好的？你当然可以讲了，因为黑暗嘛，我不能出去了，我不能玩了，我不方便了，我要用电了。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解释，但是这里神根本不要解释，神只有一句话，看好就好。神作为创造主，他不仅创造这个物质世界，他还创造一切价值体系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讲，神是最高的立法者，他的意志就是一切的准绳。神的创造体现了他的绝对的超然性。我们人类始祖犯罪了，亚当夏娃，你知道他犯什么罪？他犯了一个偷吃那个果子。其实这个事情很小，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吃一个苹果也要犯罪嘛，吃一个 这个分别善恶果，你知道这个偷吃这个果子的问题什么？他就是要用自己来分别善恶，他自己来分别价值，来自己来决定好坏，他就是要钱夺神的律法权，要把神的律法权拿过来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要造反。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对这一点不是认识得很深。什么叫大罪？大罪就是一切罪的根本，就是要跟神唱对台戏。神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？就是神说好就好，你就是要顺服在神这个价值观下面，你不要自己来一套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的问题今天21世纪还是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自己来定价值观，我们要自己来选择什么是好的。我们最大的选择好的什么？物质。我们贪爱物质，我们喜欢这个物质世界，我们不喜欢承认神的价值。物质不是我们的，神今天没有把物质给我们，地是他的，神保留这个所有权，我们这是管理，我们这是在这个地上面做一个雇工，做一个这个管家啊。今天中国发展的真快呀！你看看这个超清电视84寸，其实这个不是重要。你知道中国最近有一个电影非常成功的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？《小时代》。哎呀，这个《小时代》电影第一天放映，7000多万这个卖座，是华人电影历史上第一个最厉害的。超过所有的华人电影，什么大时代啊大跃进啊，大革命啊，大大大远大的理想，伟大的东西，他就来个什么，就给你唱对台戏，来个小时代。我们中国大陆这种出身的人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理想是远大的啊，我们跟着共产党走，我们是追求这个大目标的，我们从来不会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对的。这个什么为了一点名利啊，为了一点物质啊，为了一点个人的好处啊，三斗米啊，工资加一点啊，这种都是渺小的，渺小的是看不起的。哎，今天他来了，就是来个小时代，用心良苦啊。而且他呢，这个作者大家不知道知道，80后很有名的，也姓郭的，跟我一家人，他的演员都是90后的，他就是要给90后看。哎，他说你们老一点的人不喜欢，我就是不给你们看。我的对象，你知道那些中学生的，特别是女学生的，看了尖叫。我看到有一个视频，一个女学生出来，超好看的，他说超好，不是一般的好看。真的拍出来的，他说太好看了。你说你知道这个电影讲什么？赤鲁鲁的4个女学生，名牌的包，这个名牌的衣服，这个成功，这个享受，在这个白领里面看到那个漂亮的帅哥，就是大家都羡慕。他现在好了，不像过去，过去是仇富啊，妒忌富，现在不是，他是羡慕富。我一点不排斥你富，我就是像跟你一样啊，什么包来个 coach 现在恐怕不行了是吧，还有更厉害的，厉害我名字都不知道。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物质崇拜物质的时代。今天90后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这些成年人呢，我们虽然爱世界，我们都不太好意思，我们还要讲讲价值观，我们还要这个装出一副这个非常这个有大理想的人。今天的中国大声疾呼，我就是要物质，我就是为物质活，怎么了？你管得着我吗？ 连老牌资本主义美国，美国的影评，美国的媒体都觉得非常吃惊啊，你们比我们还厉害，我们这个已经是资本主义，你们到底什么主义了？哎呀，神定的价值观绝对不是要我们去追求消费主义，去追求物质主义。神要我们有理想，要有追求。神说好就好，神说坏就坏。不管你是90后，你是00后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，我们今天的青年一代，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，真正的价值观在神手里，不是你的什么名牌包里面，不是什么名这个多少这个工资待遇。今天的中国啊，赤裸裸的追求物质，追求的我自己我都认不得这些人，他到底心里怎么想？他一点没有难为情，一点没有不好意思。我就是要这些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下面我讲，神创造人，既然是他创造，他当然有办法。他后面还有一手了。但是我们从创造里也看到神的恩情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创造掌控万有，但神不是独裁的，神不是封闭的，在他的创造中，他开放了一个空间，他开放了一个窗口，让人参与，让人参与管理。他创造大地，却给人去管理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，这极大的恩典。神本来要不要我们管理？神自己不会管理，他创造的人不会管理，就请你来管管。我们今天有时候又搞了喧宾夺主了，我们管了一下就自以为了不起，要人多伟大，人多少了不起啊！我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啊！你看看下面，我们等一下这个诗篇第八篇，今天时间又不够了。我们自以为了不起，我管的多好啊！我都会管啊。管理不是创造的延伸，不是要把创造搞得更完全。我们人的工作丝毫不能增加，也不能减少神的创造。神给我们管理是看得起我们，是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是不配的。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，你是不配的。你看看传道书三章十四节说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成敬畏的心。我们真是要敬畏啊！我们今天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翘尾巴，稍微做了一点，哎呀，我了不起，我科学家。什么叫科学家？我发明创造，我有多少个专利啊？你有几个？人太容易翘尾巴，人太容易，甚至于要跟神去这个比一个高低。我们这个今天读的那个经文，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，就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一到九节，它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号，就是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但这节经文被很多人误解了，很多解经的人把这节经文认为是人很了不起。你看整个上面比天使什么小一点，他在管理什么？他用这段经文来说明人的了不起，恰恰相反，这段经文来告诉你人算不了什么。实际上我们读经啊，你知道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东西读进去，而不是把里面的东西读出来。在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的是，神多少至高，人 多少自小，人多少渺小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实际上你是根本不值得顾念的。这个经文真正要体现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差别。神在天上，他的荣耀彰显于天，而人在地上卑微到一个程度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真是算不了。你算什么呢？你算一个小字典都算不到，是人实在在的不配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创造论要有一个心态，我们不配。我们今天管理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恐惧战兢的对神说，对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不配啊，我不配管理。在这个至高神和这个至低人，我们看到了神的爱，神的大爱。神爱不可爱的人，神爱不配爱的人。这样的爱不是要我们自尊自信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我要自信心，我要自己的价值，要肯定自己的价值，不是的，而是我们要甘心顺服，我们要一生报答，我们要努力的参与管理大地。不是我们真的很有能耐，而是我们感受到神的恩情。我自己想到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经历，我在农村里待过五年。开始我是对农民的事情是一窍不通，我是五谷不分的人。我大城市长大，我从小肩不挑，我什么也不懂。到后来我管理一下子，他们任命我担任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。后来我也参与一些管理工作。到我临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评价我？他们说，让这样一个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离开我们，这是多大的损失。哎呀，我当时听听，我好像很得意啊，我现在已经是很有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。我一下子忘掉了，我实际上是不配的，我根本不行嘛，我跟农民没有很深的感情，我五谷不分呢、啊，我实在是什么叫小麦韭菜，我都实在看不出来。很多的外行，但是人非常容易沾沾自喜，自以为有了一点就不得了了。今天你稍微管理一点东西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你看看有些科学家的态度，我，还要小心的。最后，神对这个世界，他交给你管理，你有责任，他就完了吗？他就退出这个世界，让你随便走？他还有什么？还有最后的审判，他有最终的安排。所以你放心，我们的神是一篮子计划，他的审判已经在准备着，现在已经在准备着。而且准备的非常的有计划，非常的细致。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的，为你做的负责任，每一个人都要对你的这个管家的责任，将来需要回报的，神都需要回报。不是说我现在哈哈，这个时间是我的，我支配，没有的。你的时间将来都要对神回报，你所赚的钱都要回报，不是说我奉献了十分之一好了，我剩下的钱我自己都要回报。不仅要回报你奉献多少钱，还要回报你十分之九你是怎么花的。在神上都有笔账的，十个就叫管家，人都要有笔账。你这个十分之九怎么花呢？一笔笔报过来。启示录21:21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在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 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神绝对不是撒手不管，今天你千万要记住，神绝对不是退出这个历史舞台，让你完全的独立去做，你做得好你做得坏，神都要追究的。神绝对不是爱心泛滥，像圣诞老公公派礼物，礼物多得没地方用了，一个个给，要不要，有求必应。神对这个世界有要求，对这个世界有审判，对这个世界有最终的安排。你知道这个最终安排是很厉害很厉害，很重很重，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就不喜欢了。本来他倒还是愿意信神，本来还愿意接受这个神为他的主，但是后来一听什么这后面这么厉害的东西，他说我不能了，我接受不了了。所以我们信，我们信靠神，我们要接受神的全套，不要说接受神的一部分，我们常常的是接受神的一部分的东西，我信的这部分我喜欢的我要的，那部分我不要的。我们相信他是创造主，我们就要相信神对这个世界的判决是最公道的，他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是最合理的，也是最必须的。我们所谓的人道主义一定要服从在神道主义之下，神看好就是好，他就是一切的准绳。